第十三章，火车到兰州，我得转乘汽车。那时候我忽然看见人群里的一张面孔，那个留着络腮胡须的男人，他从广州坐飞机赶到兰州。我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就好像我到兰州就是为了在火车站看见这个男人。他找到一辆车送我回老家，一路上他都没怎么说话。车子行走在山道上，快要到达洛镇的时候，韩冷拉住我的手说，刘小美，我只是来送送你。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麻烦，我自己也是，所以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我只是来送送你。我不能爱你，你要是还在广州，我们甚至都不能见面。生活就是这样的。你很漂亮，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越是漂亮的女人，面对的生活可能会越是残酷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
我明白，我说。
韩冷老师，我很感谢你来送我，我再也不去广州了，我哪里也不去了。韩冷一直没有表情，可是在村口他离开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个男人眼睛里的泪水。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并没有看见这个叫寒冷的男人，他也从来没有出现在洛镇的乡村，这些不过是我的幻觉，甚至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叫寒冷的男人，我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感觉是对的，因为韩冷死了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的工作室突然起了大火，人们在灰烬里发现了他。他的工作室在广州很出名，当地的报纸详细地报道了这件事。我在广州有一个姐妹，只有她知道我和韩冷的关系。偶然有一天，她买了一份报纸，看到这个消息。报纸还推测说，韩冷的死是因为涉嫌某一种感情纠葛。报纸说，韩冷利用拍摄照片的机会勾引女人，说他就像是法国的一个很出名的雕塑家那样，对，就是叫罗丹的那个法国人。还说他资助某些乡村里的女孩子上学，也是不怀好意，因为他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发生了关系。报纸又说，韩冷的摄影师一直得到一个女人的资助，因为他的摄影作品不受欢迎，他和那个女人有长达数年的地下恋情。韩冷的死亡和这个女人有关系，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，说的就跟真的一样。可我不相信，我不知道韩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但他一定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。他是青海人，一个人来到广州，他除了摄影没有一个朋友。他为了拍一张好照片，舍得掏出自己所有的钱。他拍照的时候像是一个孩子，眼睛里干干净净，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我觉得他其实是孤单的，他有时候比我还要孤单。报纸真不厚道，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说他。他活着的时候为啥不说？他死了，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了。可是你们看过他拍出来的照片了吗？只要你仔细地看看他拍的那些照片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胡说八道了。他要是一个骗子，怎么会拍出那么美的照片呢？那时候我回到村里已经快一年了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没有哭，我反而觉得轻松，就像是一块石头从我的身上搬走了。然后我对自己说，从来就没有这个男人，从来就没有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忘掉他了。他让我不快乐，他让我一直在哭，这都是他的错。他死了， 我就安静了，我就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从此后，我再也不用为哪个男人哭了，因为哭泣，我耗费掉了太多的力气，我再也不想这么辛苦了。然后我在想，自己是一个坏女人，我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麻烦，我躲都躲不掉。我爱的哥哥死于非命，那个长得很像我的哥哥的男人，留着络腮胡须，眼睛明亮的男人，也死于非命。我想，我真是一个坏女人，我这样的女人就该有数不清的麻烦，就该受苦，遭人笑话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了。我不是为我苦命的哥哥，也不是为那个叫寒冷的男人，不是为别人，我是为自己哭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让你看笑话了，谢谢你，我有纸巾。我有很多年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，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这些事情，本来我就要忘记这些事情了，可是说起来我还是忍不住的要哭。女人嘛，就是爱哭。好，不说这个了，我给你讲讲洛镇吧。那时候我决定哪里也不去了，我不去广州，不去任何一个城市，我只想过平常简单的日子。我给妈妈修了一座房子，很气派，很宽敞。我挨家挨户给村里人送礼物，每一家都是一斤茶叶，一包奶粉，一包糖，一袋饼干。我是想和村子的人亲近一些，因为我回来了。我想在村庄里安静地住下去。我还给村里的人说，我想找一个肯和我过日子的男人，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，只要他愿意和我过日子。有个当过兵的男人愿意，他是我小学同学，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磨坊。我也不要什么彩礼，也不要什么风俗，只是请风水先生查了一个日子就办了事情。我就想把自己嫁出去，就像是可以证明什么一样，可以忘记什么一样。可是结婚的第一晚就出了问题，我丈夫，就是那个当过兵的男人，出了问题。他喘着气，忙碌了很久，可就是不能够。这没什么，我不介意。后来很多个晚上还是这样，我就带他去洛州看医生，医生说他没有问题，可是回来之后他还是不行，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不行。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，那时候他忽然哭起来了。他说，
村里人说你是狐狸精，是魔鬼，谁要是沾了你就会死，我其实很爱你，但是我害怕，他们说的是真的。
原来是这样，他说这样的话，他这样害怕，我一点都不惊奇。我就说，没关系，只要一起过日子，这个有没有都没关系。我真是这么认为的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的下贱，特别的屈尊，我只是想和那些乡村女人一样，过简单的、辛苦的日子。我特别羡慕他们，可是我连这个也得不到，我没有一点办法。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的吗？他们说我是婊子，说我在广州做小姐，要不然我怎么会赚那么多钱？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开着小车送我回来？他们还说我在广州害死了很多男人，我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他们的身体。我回来是因为我害怕遭到报应。起初他们还算是热情，因为我给每一户人家送礼，这些礼物堵住了他们的嘴。可是礼物都有保鲜期，过了保鲜期他们的嘴巴就张开了。他们表面上对我热情，因为我还算有一点钱，在背地里就不是这样了。有人把我送去的礼物扔到我的家门口，因为他们已经发霉了。 他们说我的礼物本来就是发霉的，这发霉的东西和送礼的人一样，都是肮脏的。我的丈夫，就是那个当过兵的男人，变得越来越沉默。他经常很多天都不说一句话，他磨坊的顾客也少了很多，因为他是我的丈夫。他经常坐在房子里一言不发，沉默似乎吸干了空气，让我觉得自己的胸腔要爆炸。有一天他终于说，他打算到兰州去，有个部队的战友开了一家家具店，请他过去帮忙。他想先自己干一阵，等站稳了脚跟再把我接过去，待在村子里总不是个办法，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发疯。我理解他的想法，出现这样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，只跟我有关系。他这样想没有什么错，我要是他，我也会这样想。村庄里的流言就像是空气，你躲到哪里也躲不掉。可我真的不愿意去任何一个城市了，城市比乡村更复杂更麻烦，难道我在广州的遭遇还不够吗？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活着，可我这样的女人到哪里也不得安静呀。不过她要是在兰州能站住脚，我想我还是希望跟过去，有个男人在身边就会好一些吧。我就说我同意，我说家里还有一点钱，你都带上吧，到城市里去哪里都得花钱呢。听了我的话，他显得特别的高兴，脸上都有笑容了。我的钱还有20000元，我就全给了他。他让我留一点，我没有留，我说在乡里生活不要钱也可以，不是还有磨坊吗？我和母亲可以在磨坊干活，会有钱的。实际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，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，他去兰州干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村子里有外出的人回来说他在兰州做了老板了，他们还说他捎话说他不会回来了，他们还说他看起来很气派，就跟一个城里人一样，穿的衣服都是名牌，住在一个有钱的女人家里。我不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因为城市里的人更容易说谎。可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他从来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一次也没有，他就像是蒸发了。我还是在等他回来，我不爱这个男人，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个男人，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男人。可他和我结了婚，是我的丈夫，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他的缺点，只要可以过日子，我相信他会回来，或者会接我去兰州。虽然这希望越来越渺茫，我一直等了2年，这2年里几乎没有人来磨坊，他们说我的磨坊里磨出来的面也是脏的有毒的，他们宁可多走20里路到镇上去磨面。这2年里我花完了所有的钱，我没有地方去挣钱，因为没有人肯来磨坊，我只好卖家具，村子里的人不愿意买，我于是雇了车子把家具运到县城里卖。村子里有些有钱的人暗示我说，我要是缺钱可以跟他们借，他们不怕我有毒，他们也很想知道有毒的女人是什么味道。他们看上去很无耻，可是他们说话的表情光明正大，就像是他们在帮我，就像是我要感谢他们才对。那时候我才知道钱对于一个女人有多么重要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更应该有钱，不然她会死得更快。等了2年之后，我决定不再等了，要是再等下去，我和我妈妈就要饿死了。 那天我就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卖掉了，磨坊是那个男人的，我没有卖。然后我就拿着钱到洛镇来了。洛镇那时候正在搞城市建设，有可以出租的铺面。我和妈妈步行了20里路，来到洛镇。那时候我满身都是尘土。洛镇这个地方我住了2年，怎么说呢，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我不想惊动人们。我经常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，我不想让他们认出来我，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成是一个陌生人，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乡里的女人。他们叫我寡妇刘小美，这没有什么，我不介意，只要我能安静地住下来就可以。我开了服装店，我卖西装、裙子和雨伞，还卖牙刷和牙膏。我一年除去房租可以挣10000元。这些钱在洛镇不算多，也不算少，够我和母亲生活了。我经常对自己说，就这样过下去吧，这样挺好。我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，人们要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吧，只要我的日子能过下去。可是不行，人们对我很热情，热情后面却包藏着假意。他们议论说，洛镇并不需要西装、裙子和雨伞，牙刷、牙膏也不需要。我卖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是个寡妇，他们买我的东西也因为我是个寡妇。买一个寡妇的东西就像是在银行里存钱，拿到东西之后还得有利息。他们买我的东西，我就得付给他们利息。可我只是个女人，是个逐渐变老也懒于梳妆的女人，我拿什么来支付利息呢？可是人们说我有利息，我付得起利息，因为我是个寡妇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就得这样。因此我就开始假装，我假装热情，假装糊涂。我有时候穿上鲜艳的衣服，有时候洗净自己的脸，抹上化妆品。人们说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要活着就需要这样。这就像签了一个合同，签了合同就得按规则办事。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镇长买西装，历史老师买裙子，医生愿意免费给我治病，他们都不洗澡，身体上的气味就像是流浪的狗。镇长的神色光明正大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，他不在乎镇上的人说他霸道，因为他是镇长，他拆迁的时候出过人命，死了人的家里到处告他的状，但是没有用，他只给对方赔了20000元。他有口臭，从来不刷牙，他的脸肿得像一只脸盆，可他不觉得，因为他是镇长。可对这样的人我还得赔上笑脸，因为他可以买西装，他能一次买很多件西装。历史老师买裙子还给我写诗，他的样子让我想起已经死去的语文老师。他每一次读诗的时候就会尿裤子，那些尿的味道和他的声音混在一起，他看上去又肮脏又荒唐。医生说你病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在我身体上摸来摸去，他从来都不洗手，他的手看上去黏糊糊的，我躲着他们就跟躲着苍蝇一样，可我又不能呵斥他们，我一边躲一边还要假装高兴。有一天晚上，镇长说他要和我上床，那时候他已经喝醉了，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一大块肥肉。他说他已经买了我那么多的西装，我也应该给他一点回扣了。对，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，回扣。他还说以后他还会买我的西装，等到洛镇成为城市，他还会让我成为洛镇购物中心的经理。 他又说，如果我不给他回扣，那他以后就不买我的西装了。他还要增加我的房租，那样的话，我就赚不到钱。因为只要他不买西装，洛镇就没有人会买西装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